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7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台湾法会召开，比学比修多救人；明慧编辑部通告，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报道摘要；严正声明，人心与因果等；时事评论，从共产主义说起；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园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1月7日至13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事实。
台湾法会召开，比学比修多救人。2014年11月9日，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台大综合体育馆隆重举行，7500多名法轮功学员齐聚一堂，分享修炼路上的经历与收获。18位有着不同人生经历的法轮功学员依序上台分享修炼心得体会，他们平和讲述自己学法修心、注师正法的修炼故事。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学员们依循真善忍的法理，熔炼出修炼人慈悲无私的内境，朴实的交流感动着会场内的同修。曾获绩优公务人员奖的张祖贤女士分享自己从科员晋升到主管的工作生涯中，如何用大法法理化解各种观难和考验。当抽中价值10000元的脚踏车时，她想起不失不得的法理，并将其捐出去。当遇到账款有误时，尽管面对常人找1元施压，也坚持以正确的方式处理。由于张女士长期以来以严格标准要求自己，并和善待人，让许多长官、同仁和部属深感大法的美好，每回见到她都发自内心高喊法轮大法好。来自新竹75岁高龄的范金妹女士，一生苦寻济世救人之法，幸遇法轮功后感动不已，不仅抓紧时间通读法轮功著作，更是每天省吃俭用，风雨无阻，坚持花3个小时换好几班公车到景点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并揭露中共迫害。一次台风天，暴雨倾盆，水都淹到小腿，他仍坚持到了景点。在凉亭练功的时候，凭着一颗赤诚的救人之心，抓紧机会劝了15、6位大陆游客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来自台南68岁的郑万忠先生分享自己坚持拨打电话讲真相与背法的修炼历程。他表示，刚开始往往打100通电话也没有一个成功，但他从不放弃，坚持要救人，后来越打越好，成功的震慑邪恶，并救出被中共非法关押的同修。他也坚持不懈地背转法轮，刚开始时背一页要7、8个小时，后来逐渐提升到1.5小时背一页，最终把9讲都背下来了。郑先生体悟到，学法越多，心性提升越快，越纯净。 拥有通讯硕士学位的连凯成表示，自己每年都会参加法会，从同修分享的修炼心得中可以找到自己的不足，替力自己往上提升。他分享自己得法后有种获得新生的感觉和喜悦，随着学法修炼日深，越发明白真理，不再执意追逐名利情，每天日子过得坦荡充实又愉快。由于他的工作态度和神情体态起了很大的变化，主管赞扬他整个人都变了，不仅工作质量提高，精气神也好多了。在此之前，约6000名法轮功学员于11月8日在台湾自由广场举行排字、集体大练功等活动，整齐有序、宁静祥和的排字练功过程让大陆游客和台湾民众深感震撼。周边的真相照片展也让许多有缘的旅客了解了法轮大法的美好。来自北京的李先生带着母亲、妻子、女儿一家四口三代同堂第一次来台湾自由行，他们在真相展板前拍照留影，透过法轮功学员的解说了解真相后，其中三人退出中共党团队，十多岁的女儿则退出少先队。
通告：大法修炼重在提高心性和实实在在的讲清真相，而有些人却总是从内部搞祸乱之事。例如有人把李洪志师父写的短文与明慧网发表的学员文章摘抄打印合钉在一起，冠以新经文书名，甚至销售牟利。有人在学员中推销乱法的电子产品，其中一款在海外学员中推销落款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产品中录有李洪志师父的广州讲法、大连讲法、济南讲法，配英文同声翻译的九讲讲法、法轮大法五套功法的练功音乐，分割成时间长短不同的版本，神韵合唱团歌曲，九瓶共产党中文录音、英文录音，个人录制的景点讲真相录音、社区讲真相广播稿，大法弟子创作歌曲和乐曲，明慧网大陆法会、明慧周刊等等，冠以真相小广播之名销售牟利。有人私自把明慧网和法轮大法网站上的大法书籍制作成电子书，与法轮大法简介、大法弟子练功图片、修炼故事，甚至更多其他各类内容一起，盗用法轮大法网站的名义放到常人网站上，以法轮大法红传之名让人免费下载。有人把法轮制作成项链在学员中销售牟利，凡此类都属于乱法的行为，在师父还在的时候就公然乱法，不听师父教诲，其人是谁自有大法来衡量。我们真修的大法弟子应该以法为师，清醒地把握自己的心性和行为，不但不参与乱法，还要把维护大法视为己任。这些乱法的东西如果不及时彻底销毁，久而久之，后来的人就会分不清哪些是李洪志师父的法，参与者的破坏作用起完后，自身也难免遭旧势力毒手。在此特对修炼人重申：一、不得在学员中赚钱，把心思放在从学员身上赚钱是破坏大法弟子资源，破坏师父的安排，是祸乱行为。二、版权所有不得擅自复制、出版、发行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录音录像、大法书籍，不得擅自复制和发行法轮大法练功音乐、普渡和济世大法音乐。凡有出版发行需求者，必须事先征得李洪志师父的正式授权，否则视为侵权盗版和乱法行为。三、法轮大法网站法轮大法 .org 面向迫害中的中国大陆以及没有印刷版大法书籍的海外各族裔人士免费提供大法书籍音像，是经过师父授权的。任何人使用法轮大法网站的名义把此网站的内容复制到其他媒介传播，必须事先征得法轮大法网站的授权，否则视为侵权盗版行为。四、神韵艺术团的作品、明慧网站的文章、音乐等作品也都是有版权的， 没有授权，不得擅自复制、销售、改编、改换作者名等等，否则视为侵权盗版行为。特此通告，明慧编辑部，2014年11月6日。
加拿大总理哈珀出访中国参加 APEC 会议前夕，多伦多、蒙特利尔和渥太华的法轮功学员11月4日在首都渥太华国会山举行集会，呼吁总理帮助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呼吁各界关注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15年的酷刑、掠杀和强摘器官。多位国会议员到场支持法轮功。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来自多伦多的中共酷刑受害者何立志先生和父亲因修炼法轮功正在遭遇迫害的李哲先生向公众详述了亲身的遭遇。作为法轮功的忠实支持者，保守党国会议员布里特·布鲁兹议员在议会上表示，他每年都会对法轮功学员表示支持，并表达对发生的酷刑和掠杀的关注。他说，我认为迫害的发生是对现代社会破坏性的打击，我欣赏你们走出来，并不断地提醒我们，这场可怕的悲剧正在发生，这一悲剧超出我所有的想象，我只是想到此表达我的关注和对法轮功的声援。绿党领袖伊丽莎白梅议员在集会上表示，赞赏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勇气。他说，我们提请哈珀总理本周访华时，更加强烈清楚地为人权以及实践信仰和文化传统的自由发声，包括在中国自由信仰法轮大法或藏人信仰佛教。我们相信在世界各地，基本的道德理念不会让贸易比保护人类精神、人类的权利更重要。布鲁斯·海耶议员希望哈珀此次访华带着真正的英雄气概、一颗真实的心和真正致力于保护生命的责任，不仅是为法轮功，也为所有的中国人。我们呼吁总理哈珀不仅仅支持法轮大法的修炼者，也要支持真善人，并要求停止对法轮功的残暴打压。他说，中国人是了不起的，他们向往像加拿大那样的生活品质和现任政府。当今，中国政府结合了最糟糕的共产集权、无法无天的贪婪的资本主义，只是在寻求万能的钞票和绝对的权力。新民主党国会议员保罗·杜华接受采访时说，今天法轮功学员在国会山的请愿提出的绝对是非常重要的话题，人权这个问题需要讨论清楚，我希望总理与习近平见面时提出来，因为外交和人权不可分。11月4日在加拿大总理哈珀访问中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论坛之际，卡尔加里法轮功学员再次陪同该市居民黄金玲女士和她先生陈志华在中国领事馆前举行新闻发布会，谴责中共绑架、关押并庭审黄金玲的女儿陈英华。黄女士呼吁社会各界帮助营救女儿，希望总理借此中国之行向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提出要求，无罪释放陈英华。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的艺术馆前举行集会，呼吁哈珀总理在出访中国时公开敦促中共当局停止迫害法轮功，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包括加拿大法轮功学员的亲人。温哥华居民 Alice 张的母亲唐华峰因不放弃修炼法轮功，于2006年3月被中共当局非法劳教两年，今年初又再次被非法关押，至今仍在看守所已超过8个月。
11月8日中午，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市中心举办反酷刑展示，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暴行。了解了真相的民众对法轮功表示支持。麦丽女士从法轮功学员手中接过传单，认真阅读后表示，她早就开始关注这件事情，她一定会向新西兰有关部门写信，帮助制止这场暴行。毛里酋长阿马托·阿卡诺纳若维专程赶来活动现场，他说，我们毛里人祖祖辈辈都痛恨邪恶的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我相信如果更多人的力量聚集在一起，能够起很大的作用。
第9届加拿大汉密尔顿电影节11月9日在安大略省哈密尔顿市落下帷幕，为期一周的电影节共展映140部来自加拿大本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独立制作影片。 以揭露近年中共系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暴行为题材的《大卫·藏红魔》脱颖而出，获得了最佳纪录片奖。大卫·藏红魔取自手无寸铁的少年，投石打倒全身盔甲，手持利器巨人的圣经故事。该片记录了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前国会议员、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多年来为调查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活摘器官暴行真相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同时收录了对几位去中国大陆进行器官移植的病人的专访。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
辽宁锦州市17名法轮功学员遭公安局610及临河区、古塔区、太和区公安分局警察近日有预谋的绑架迫害。10月31日，锦州市公安局610支队和下属分局国保警察从早上5点多钟开始强闯民宅，先后绑架了法轮功学员赵玉琴、孙秀杰、张春玲、邵明刚、杨玉霞和他父亲董秀芳、赵艳琴、劳宝刚、范某。11月4日，锦州市610警察故伎重演，于早上4点半钟闯入民宅，将太和区温家屯法轮功学员刘玉玲从家中拖走。6点钟后，又先后绑架了王军和朱二云夫妻，王玉清、斐玉凤、张玉玲被绑架。下午，石油六厂退休职工皮殿芬也被绑架，警察抢走其家中的笔记本电脑、打印机等私人物品。
辽宁省阜新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二等功臣高宇民因不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而被判3年半徒刑。刚直的高宇民已经绝食30余天抗议对他的迫害，遭到彰武县黑坨子看守所警察的拳打脚踢、野蛮鼻饲灌食和打盐水等摧残。2014年11月7日下午，在吐血便血的情况下，被送到沈阳监狱城第一监狱第二监区加重迫害。
内蒙古通辽市法轮功学员王颖2014年7月26日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后，被十多人殴打，致使头部肿大、面部变形、牙齿被打松动，不能正常进食，到目前已经没有正常进食100多天。在未进食进水期间，看守所对王颖虚弱的身体进行长达57天的酷刑迫害，两臂被绕在脑后，双手掌反靠在甲板上，双脚被脚镣锁在一个一尺多高的铁管子上，每天只能坐着，整夜不能躺下睡觉。目前40岁的王颖现在身体部分肌肉组织已陆续出现萎缩现象，不能行走和大小便，需要两人架着拖着腿才能往前挪动，身体极度虚弱已到极限。
黑龙江哈尔滨市阿城区74岁的法轮功学员郑国林于2010年7月7日和两名法轮功学员在道外区永源镇向百姓赠发神韵晚会光盘，被恶人举报，遭到哈尔滨道外派出所的绑架关押，道外法院将其冤判3年半，历经牡丹江监狱、呼兰监狱3年半的迫害，2014年6月回到家中，身体一直出现不健康的状态，10月末开始严重，家属将他送往医院，心肺衰竭，于11月2日离世。
现在请听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摘要。
位于西澳西端的佛里曼特尔是世界上一个独特的地方，它拥有澳洲历史最长、历史最悠久的节日之一——佛里曼特尔节。11月9日，西澳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这个节日的压轴大戏——多元文化大游行，以腰鼓队、舞龙队和扇子舞的形式向当地的人们以及大量游客展示了中国传统节日的淳朴热闹和法轮大法的祥和美好。艾琳·科米诺是当地的一位西人法轮功学员，他说，我们每年都参加游行， 已经至少7年了吧。当地的人们很多都已经知道了法轮大法。我的同事刚刚还对我说，去年就看到你了。他们看到我们的队伍都很高兴，他们能感受到我们与别的团体不同。
11月7日，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的拉姆纳公园里，新学员杰哈德和安华与澳洲法轮功学员老罗一大早来介绍法轮功，很快带去的大法传单就全发完了。杰哈德是位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年轻人，今年年初在小公园内通过老罗开始了解和学练法轮功。
纽约曼哈顿天梯书店本月举办的法轮大法9天班于11月11日结束。部分学员表示，从当日起将参加天梯书店的晚间集体读书活动。另一部分人则表示，已经决定继续参加下一期班。学员伊丽瑟说，他在10年前就听说过法轮功了，但没有学，只是送给一位朋友一本转法轮。这次自己一定要学，还要给自己买一本书。
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消息。
被非法庭审，大连老太太驳斥指控。辽宁省大连法轮功学员王卫珍老太太10月28日在高速公路口被桃园派出所绑架。29日中山区法院对王卫珍开庭，公诉人以利用某某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诬陷王卫珍。王卫珍气定神安地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王卫珍说，现在非常强调依法治国，依法办案，那么国家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我信仰法轮功无罪。公民有言论自由，那么我宣传法轮功无罪。公安部今年发布的14个邪教组织名单中没有法轮功，而且我修炼法轮功使得全身很多种疾病得到康复。公诉人打断王卫珍发言，说他在宣传法轮功。旁听席上都是警察，只有王卫珍儿子一人作为亲属在场。在所谓开庭之前，有人私下里又供王卫珍说，你要是认罪可能会缓刑2年，您要是不认罪可能判3到5年。开庭后，王伟珍发现那个诱供的人竟然是公诉人。庭审中，公诉人宣读诬陷王伟珍的所谓材料，王伟珍一一给予驳斥。王伟珍说，我发的信息都是揭露王立军、薄熙来的罪恶的，现在这两人被判重刑，薄熙来是无期徒刑罪犯，那么我发信息揭露罪犯是在做一件有益于社会和公民的大好事，怎么能当作犯罪依据呢？最后法官宣布庭审结束，表示这个案子中山法院处理不了，要上报大连市中级法院、政法委，还要上报纪检委。然后法院下逮捕通知，王卫珍不签字。王卫珍被送往大连看守所体检不合格，于29日下午法院取保回家。体检过程中，桃园派出所巡警邹德军扮演了非常无耻的角色，给公安医院医生和看守所医生传递假消息，说王卫珍已经宣判了，后被王卫珍当面揭穿，致使公安医院医生在王卫珍测量的血压很高的情况下伪造较低血压。而看守所的血压计是刚刚进口的4万多元购买的电子血压计，不需人操作，大家一眼都能看明白，使得恶人没有得逞。过程中，王卫珍一直在慈悲地给在场人员讲真相，并告诉他们，很多地区的警察看到法轮功学员讲真相都睁只眼闭只眼装看不见，他们都知道善恶有报的天理，不去主动迫害大法弟子，到真正报应到来时，谁做的谁承担，中共绝对不会为你们承担责任的。从未听过的真相也使相关人员震撼和在思考，并表示像他这样的怎么也压不进去的，以后咱们就不抓了吧。
黑龙江建三江法官承认无判案权。黑龙江建三江法院近日第三次更改开庭日期，欲于12月17日对今年3月份在建三江习老班被绑架的4位法轮功学员进行庭审。 据悉，建三江法院几次更改开庭日期，慌乱中没通知部分律师，致使有的律师千里迢迢空来一趟，建三江法院不得不答应赔偿路费。据悉，建三江法院刑庭庭长王进军自接手此案后，接到国外国内打来的大量真相电话，劝告他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王进军曾无奈表示，我说了也不算呐，我还得养家糊口。可见在这个体制下，法院无法做出公正裁决，但听到追查国际就建三江事件发出公告，将所有涉案人员列入追查名单时，作为涉案法官的他竟然毫不知情，问，那我也被列入名单了吗？
本周483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189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于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到本周，退出中共党团队总人数为1,8,347,330人。
放着金光的真相车挂。10月7日，我和 AB 同修去偏远地区讲真相，走到某一村庄时，从一家大门里面走出一位大约40来岁的男士，他看见我们就问，你们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我们说是。听后他大声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喊了几遍之后，他又喊，大法真好，对谁都好，又能去病健身，遇难成祥，还有师父保护。我们很高兴，送给他一本真相台历，一本真相小册子和一个真相车挂，同时给他做了三退。当时他特别的高兴，又大声喊起法轮大法好。在我们给他车挂时，他拿着钳子正在大门那儿干活，他把钳子放在大门上面，接过真相车挂，就大大方方地挂在大门外门灯的前面。他一边挂一边说，我什么都不怕，谁也不敢动我，我就信大法，就信大法师父。之后我们离开了他家，已经走出很远了的时候，这位男士骑着摩托车追上我们说，大姨，你们看到我把钳子放到哪儿了吗？我只顾乐了，不知道把钳子放在哪儿了，找不着了。 A 同修说，你看看大门上面吧，没不了。他一会儿又赶上我们，对我们说，钳子找到了，就在大门上面，你们说话真灵，大姨我回去了，你们走吧。大约过了2个多小时，我们返回路过他家门口时，看见那真相车挂还在那儿大大方方地挂着，但与刚才不同的是，真相车挂放着金光。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无知谤神佛，遭恶报丢命。俗话说，人生有三大不幸，幼年丧父，中年丧偶，老年丧子。2014年10月1日，湖北省麻城市铁门岗乡周铁岗村的周宗飞在武汉建筑工地坠楼死亡，丢下父母妻儿走了，死时年仅50岁。按说这周宗飞不幸遭这飞来横祸，凄凄惨惨的，旁人不该说三道四。然而周宗飞的乡亲们自有话说，原来这周宗飞平日仗着自己身强力壮，横行乡里，不信神佛，更不相信善恶报应，特别是自从中共迫害法轮大法以来，对中共的谎言更是深信不疑，仇视佛法，经常谩骂法轮大法修炼者和创始人，撕毁法轮大法真相标语和真相资料，别人给他讲真相也不听。周宗飞曾经遭到报应，口痛得不能吃饭喝水，不能说话，他不悟，依旧我行我素，一条路走到黑，以致如此。法轮大法是正法，相信正法得福报，遇难逢凶化吉，仇视佛法必遭恶报，周宗飞之死耐人深思。
黑龙江莱高，关键时刻有神保。小刚是我的同乡，是位很有正义感的年轻人。几年前经过大法弟子的讲真相，明白了法轮大法是救人的，愉快地做了三推。他为法轮大法蒙受这不白之冤而愤慨，在他的周围只要有污蔑诽谤法轮功的，他一定会站出来说公道话。他在黑龙江省某建筑工地工作，总与大铲车打交道， 2014年春季的一天，大铲车的电瓶突然没电了，急需充电。司机说，光靠接电来充电太慢了，若用车再带一下就快多了。于是他们找来了车，挂上带，又接通了电源。结果车没带起来，电线却烧红了。小刚戴着胶皮手套就去拔电线，这时就听砰的一声，电瓶爆炸，把他击倒了，电瓶里的液体四处飞溅。同事说赶快叫救护车，小刚却果断地说，不用，我有神佛保佑，不会有事的。大伙儿把小刚送回工作室，一看他的工作帽、衣服、裤子全都是洞了，简直成筛子了。他眨眨眼睛，我没事，我真的没事。见此情景，大伙揪着的心都放下了，笑了。他这次休假回来，把这件事告诉了我，并感慨道，明白真相，信任大法，关键时刻大法师父就会保佑的。
违背诺言的代价。我的妯娌娘家的曾祖年轻时家里孩子多，无人照料。一次一位乞丐婆婆讨饭，讨到她家门上，曾祖就问这位婆婆家里还有什么亲人，听婆婆说家里没有什么人了，就与这位婆婆商量，那就别讨饭吃了，来我家帮我照看孩子吧，会给你养老送终。婆婆就答应了。等到孩子们长大了，主人翻脸了，要赶婆婆走，婆婆这时候已年老，婆婆就不走，要她兑现承诺。婆婆虽然没走，但在她家受到虐待，遭了很大的罪。结果到了我妯娌这一代，家里的几个弟弟都是到两三岁时就会得一种软骨病，怎么也看不好，到十几岁就都死了。没办法，家人就找小道过阴的几个人看，结果说的都一样，是一位乞丐老婆婆来讨债的，因她在她的曾祖那一代承受的苦太多了，于是她家费了好多周折，找到婆婆家里的后人，希望了了这个渊源。婆婆家的后人说，婆婆说了，绝不放过他们，只放过这个姑娘，即我的妯娌，说因她长大了是人家的人。这件事说明，一个人做了什么承诺，发了什么誓，是要兑现的，否则就会受到报应。中国人在加入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的时候，都曾经对着血旗发过誓，要为中共奋斗终生，随时准备为党牺牲一切，包括生命。现在中共坏事干绝，天要灭他了，你不退出，你就是他的一份子。那天灭中共时，你就要兑现你的誓言，和共产党一起被天灭了。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他就与你没有任何关系，天灭中共时你是安全的。
请听时事评论。从共产主义说起，共产党声称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物质极大丰富的人类最高级的社会。共产党一再向人们灌输，人类是达尔文进化论中的猿猴变的，经过恩格斯所规定的劳动改造变成的，然后走向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再由马克思的子孙们带领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最终就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康庄大道上去了。于是马克思主义者们搞一系列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师出有名了。大家都知道，第一国际时期就出了巴黎公社、流氓、无赖、打砸抢，第二国际之后出现了以暴力为荣的十月革命，随后列宁、斯大林又搞了第三国际，中共就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当然的继承了这种流氓无赖加暴徒的传统。按照马列主义的理论，他们一旦掌权就很快共产主义了，当然是要暴力的，也就是说要杀人的了。所以苏联、中国、朝鲜、红色高棉一个个几十年如一日的杀，杀得横尸遍野，血流成河地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可谁知历史竟是相反的，不管屠夫们杀害了多少善良，坑害了多少民众，制造了多少难以治愈的社会创伤，苏联还是早早地垮台了，东欧巨变了，中共腐败的体无完肤了， 剩下的小小朝鲜和古巴，再残暴也解放不了全人类了。喧嚣一时的共产主义闹剧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唾弃。当你刚上小学的时候，共产党就给你脖子勒上一条绳索，红红的，美其名曰红领巾，并且毫不掩饰地宣称红领巾是革命烈士的鲜血染成的，宣称你已经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少先队了。少先队是干什么的？少先队就是少年先锋队。先锋队是干什么的？先锋队是打仗冲在最前面的人。也许有人还会记得坦坦尼克号遇难的时候，人们都把救生艇让给妇女和孩子，可是共产党却小孩给他卖命当炮灰，还要你给党发毒誓，把生命献给党。外国孩子也这样吗？没有，正常的国家一个也没有，这是严重的侵犯人权。世界上只有共产党才这样干。君不闻共产党动不动就谁谁为党光荣地牺牲了的宣传吗？什么是牺牲？牺牲是古代祭祀的时候被宰杀了做祭品的牲口。天真烂漫的孩子早早的就发誓做被共产党任意宰杀的牲口。红领巾就是将要被拉上沙场的标志，就像被贩卖的奴隶身上插的那个草标一样。当你刚上初中的时候，党又要你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照例发毒誓。青年团是干什么的？团，军团的意思，也是给党卖命的，唯恐你忘记了自己的誓言。你刚上高中，就会有人骗你入党，美其名曰进步。你想出人头地吗？你想当官发财吗？你想成为特权新贵，作威作福，吃喝嫖赌吗？那你就得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为共产主义奋斗了。其实党要的是你的命，所以就叫你接二连三地发毒誓。党的本性就是嗜血，他欠下的血债太多了。战争年代咱就不说了，就在和平时期，中共通过历次政治运动害死了8000多万中国人，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这么多的命债谁来还？不就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吗？要不中国人的灾难为什么会这么多呢？有人说共产党杀人，我没杀人，到共产党灭亡的时候与我无关。因为你入党团队了，你就是党的一个细胞了。咱们打个比方，说那个狼很坏，吃了人，猎人要消灭它了。狼身上的某个细胞说，是它吃了人，我没吃，让我活下来吧。咱们想一想，可能吗？这个细胞就得和狼一起死亡。那么到党灭亡的时候，没有退出来的人怎么可能不遭殃呢？好在神的能力是超常的，神有办法叫你脱离狼体，但你自己必须要有退出共产党的愿望，发自内心分清善恶好坏，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那么你就可以脱离危险而拥有自由。神看人心，神网开一面，神能让我们与中共邪党分手而获得新生。截至目前，已经有1亿8000万中华儿女声名三退了，为自己选择了美好幸福的未来。相信还有更多的有识之勇士，在中共即将灭亡的前夕，退出中共，做一个真正的人，自由幸福的拥有自己尊严的人。
Thank you.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明慧编辑与610人员的对话。以下是中国大陆一名610人员写给明慧编辑部的一封信。610是专门迫害法轮功的一个非法机构。这名610人员在来信中说：明慧编辑老师您好，我意外地被调入610办公室，直接面对法轮功工作。我早在很多年以前偶尔接触过法轮功，后来国家不让练了就不练了。我们这个年龄的人还是比较听话的。这次工作调动以前，对法轮功也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虽然有时候也骂骂共产党腐败，其实对共产党也不是深恶痛绝。我的一个亲戚自从我工作调动后，经常来找我讲道理，说什么迫害法轮功有恶报，还举了不少例子，有薄熙来，还有王立军。我不想参与同法轮功的是非，同样不想参与反对共产党的活动，可我那亲戚一再来找我说因果业力什么的，弄得我现在心情非常烦躁。我告诉他不要再跟我说这些了，他说的太玄乎。就像他举的一个例子，爆炸的爆，说谁加入共产党就上面日头晒，下面洪水淹，旁边烈火烤。可是我的工作也不是一天两日就能变动的啊。后来他给了我一个破网软件和站内邮箱，让我多看看明慧网。我想的很简单，我不想参与法轮功，也不反对共产党，就简简单单上班生活，这样就不会惹上什么因果报应吧。希望能从你们这里得到满意的答复，祝身体健康，开心快乐。2014年11月1号。以下是明慧编辑部给这位先生的回信。先生您好，看完您的来信，真的理解您此时的心情。的确，人生总是要面对这样那样的选择，人生在世，晋升、工作、过日子本是天经地义，但是中国大陆特殊的社会环境却把您放到了很多人的对立面上。您希望解惑，从我们这里得到满意的答复，我们就试着给您一些意见，也许不能完全为您解惑，让您满意，但作为一个角度吧，您看看有没有参考价值，觉得有道理就借鉴一些，若一时没觉出道理，也希望您能体会到我们的一番善意。我们从法律、道德、人性三个角度探讨一下。第一，法律。中国宪法第35、36条明确规定中国公民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的权利，但是共产党控制的政府知法犯法，非法迫害法轮大法信仰者。法轮功以真、善、仁为修持原则，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包括港、澳、台地区，得到全世界的支持和认同，在中国大陆却遭到共产党的阴毒镇压。这种镇压是公然践踏宪法，是吧？派您做逼人不练法轮功的工作，那不是把您放到很多人的对立面上去了吗？放到践踏宪法的位置上了吗？请把这个真相也告诉您的亲朋好友，让不法行为者无地自容，维护咱们自己应有的法治环境。邻居着火您不救，明天也会烧咱自己家。第二，道德。叫人三退，也就是退党、退团、退队，这不是参与政治，而是在呼唤中华民族的道德。言而有信是讲道德，言而无信则是不讲道德。发誓都不当回事的人，您认为他讲道德吗？为人可信吗？试想，将来您的孙子长大上学了，放学回家说，爷爷，我今天发誓把人骗了，弄了个红领巾回来。您是否会告诉他，孩子真棒，
你爷爷小时候也是这样骗人的。作为有文化的人，咱们都愿意做言而有信的人，给子孙做好表率，对吗？可您曾经发过毒誓，要把生命献给党，说要为党牺牲生命，奋斗终生。这话是您的真心话吗？您能对您这话负责吗？现在很多人都发表声明，收回了自己的入党誓言。发表声明用小名或化名都可以，因为那番真心是最重要的。您也用小名或化名收回您的入党誓言吧，赎回自己的良心，做个道德回声、言而有信的中国人。这样没有报应则罢，如果真有天地报应的那一天，您因为良心干净，不会在其中。第三，人性。作为一个人要升迁，拿奖金养家糊口，这无可厚非。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干部，别说什么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您能否按宪法做，别欺负您周围的百姓，我们认为这是基本的是非观。人生一世，总要面临许多纠结肝肠的选择，这些纠结主要来自于利益、道德、良心、感情之间的冲突。熊掌和鱼翅不能兼得时，我们总是想尽量的平衡兼顾，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把握是非，保护良心，更是人性所需。关于政治，就我们个人和周围的人的了解，饱经政治运动愚弄的中国人民早就成熟了，谁也不会再去给政治当炮灰。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要和政府去理论法轮功的问题呢？因为他们真的受益了。当前中国社会很畸形，国家允许干的很多事都不是好事，国家不允许干的很多事却不是坏事，独立思考很重要。我们想以下两点，第一就是全世界都在练，各种肤色的人都在练。第二就是在中国各地那么多的人在残酷打压下长时间的坚持着，这足以证明法轮功能给人理性与实践的升华。对此即使不理解也应该尊重，这是做人基本的教养。所以建议您谈到选择，选择前最需要确定的是标准，也就是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去选择。我们的标准是以人为镜，明得失，以史为镜，明兴衰。历史演绎过我们可以参考的每一种角色，例如秦桧和他的手下皆得恶果，有的以装病装无能保住良知的皆得善果，也有顶住压力为正义冤屈鸣不平的终得正果。共产党的气数已尽，这是不争的事实。江泽民要知道，今天出国到哪里都能见到法轮功，面对即将到来的清算，他当初绝不敢镇压，时至今日他看懂了，也没有后悔药了，这就叫众怒难犯。无论您选择在哪里工作生活，我们都希望您尊重宪法，做守法的公民。无论您做哪种选择，都希望您把小名或者化名发过来，我们帮您把毒誓退了，帮你做个言而有信的中国人，既为您自己好，也为您的子孙好，何乐而不为呀？明慧编辑部，2014年11月7日。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向西人学些什么。师父在讲法中多次提到西人、白人、国际社会、自由社会等，用以提醒中国大法弟子。师父盼望你们早一点把思想转变过来，能够和国际社会人的思想一样。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 作为中国大法弟子，要向西人学些什么呢？一、正常做生意，正常生活。师父在法中讲，在这一点上，欧洲白人做生意，我觉得他们心态非常好，他把它当成一个事业，一个工作，尽心尽力地在做。一天哪怕有一个顾客，他不嫌少，他认为这是他的工作，这是人生活的一部分，在做一件事情，能够维持生活，有一点积蓄就可以，这是人的状态。北美首届法会讲法，大家都知道，在西方社会，正常国家，人们有吃有喝，有一个正常的工作，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人们就在正常的生活，在享受着人生带来的生活本身。全世界的人都是这种状态，不是中国人被邪党搞成的这样。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西人一到假期，全家人都去度假休闲去了。而在大陆，大家看看现在全中国那儿的人，这么大的人群，几乎每个人的脑子里都在想着发财，一夜致富。邪党就叫人在这上用心，别管他们邪党怎么干。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我认识的几个做生意的同修，他们起早贪黑，没年没节，没日没夜的干，街上常人的店都关门了，就他家还没有收摊子。像这样做生意，怎么能留给未来做参照？哪有时间精力和心思做三件事？上了旧势力的当，迷住了本性，违约呀。二、独立。西方社会的人很注重独立，孩子从小就培养他们独立生活的能力，孩子成人后，父母就和孩子分开过，让孩子自食其力。在中国，父母是大包大揽，大操大办，生怕孩子吃一点苦。老人按理应该颐养天年的，可很多老人成了全职保姆，一家人的生活照顾着，有的还看护孙子。我这两年经常看到有个老年同修带两个孙子，他说儿子和儿媳都在外，孩子只能由他来包干，救人的事做得少。同修，请想一想，如果没有你，孩子是不是照样会找别人来带呢？救人助世的大事可不能耽误了呀。三、守时。外国人很守时，中国人习惯拖拖拉拉，不讲信用，不少同修也这样。我曾参加过四次法会，发现次次都有人迟到，中途时不时的来一个两个敲门开门，干扰大家的切磋交流。有一次，我与一位同修约好时间见面，可等我到他家时，他不在家，我等了好久还没见他回来，只好回家，去了三次才见到他，浪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我们约好集体学法的时间，可有位同修经常迟到，有时还没来，开始大家等他，后来就不等他了。大家的时间都很紧，聚在一起更不容易，浪费大家的宝贵时间。四、文明。西方人很讲文明，在50年代以前的那个美国文化，我觉得那是人的文化，人也比较善良。他们白人男人要讲绅士风度，很文明，女人也像女人样，我觉得很好。北美首届法会讲法，因为受党文化的破坏，今天的中国人行为粗鄙，为外国人所不齿，像广场舞大妈、中国式过马路、随地吐痰、不排队、土豪行为等等，成了中国人的标签。还有进旋转门后不管后面的人，说话大声、打电话旁若无人等等，也让外国人耻笑。大法弟子在一些细小的地方也存在党文化痕迹。我曾经听到一位女同修与别人煲电话粥，很长时间嗓门很大，根本没有想到周围还有别人，是否会影响他人。前不久几位同修在一起做事，竟然有四个男同修说话带脏字儿。我们这里常人说话带脏字儿非常普遍，这既影响大法形象，又影响救人效果，怎么给未来参照？这几位同修可能在这方面忽视了，以前养成的习惯没在意，今后可得注意。同修甲告诉我，不久前同修乙与他们切磋什么是党文化，说到激动处竟撸起袖子，气势夺人，眼睛都红了，大家说你就是党文化，他们不欢而散。在这之前也是因为交流，同修乙竟然与另一位同修差点要打架，让师父多操心呢。西方主流社会的人说话办事严谨，很实际，也很实在， 中国人普遍爱面子、虚荣、讲排场，所谓人情大国。有时候媒体用你们，有的时候项目用你们，你们的想法，那种党文化的极端做法，说谎糊弄事的工作作风，真的是他们受不了。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国人一有错就解释，瞪着眼睛撒谎，甚至错就解释，找客观原因。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五，心胸坦荡。外国人哪怕不相识的两个人见面，能敞开心扉交流，中国人说话爱绕弯子。六，思想简单，观念少。比如西方社会的白人，他的思想很简单，他没有那么大的内涵，没有那么多阻挡。当他认识到是真理之后，马上就明白了。加拿大法会讲法，中国人文化也深远，多少带的东西都有，这些东西也使中国人经历太多了，要破除那些观念就很难。加拿大法会讲法，比如师父指出，我也发现一个问题，有许多的中国人，特别是大陆以外的中国人，对家庭观念、家族观念非常的强，强过法。我觉得这确实在德法上是很严重的一个障碍。不过在实践修炼当中，有很多人确实走过来了，但是我发现这是一个大障碍。加拿大法会讲法，师父近几年讲法中多次出现心急、担心、不安、操心等词，同修们真得细心悟一悟了。我没有指责同修的意思，只是希望同修记住师父的教导，修炼如初必成。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正练功动作看到的。我得法4年半，参加小组学法2年多了，学法小组同修7-8个人，从未在一起集体练过功，只是个别情况下纠正过练功动作。我想其他同修都是修炼近20年的老弟子了，练功动作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直到近日，小组一同修来我家，我打开电脑放师父的教功录像，反复放第5套功法，我们二人互相纠正动作，同时想到下周学法时，小组其他同修也该在一起纠正一下练功动作了。那天晚上因为下雨，小组同修只去了4个。一位70多岁的老同修说，我练功不用音乐，第1、3、4套功法15分钟练完3遍，我们看着让他做第5套功法，他以很快的速度打完手印，动作极不规范，我们惊住了。真是想不到啊，修炼快20年了，长期自己在家练功，还有的同修那练功动作简直像太极拳，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我们先看师父的教功录像，之后一个人练，其余3人从不同方向看，练完一套动作停下，每个人把看到的问题给指出来，轮着来，有争议的地方再放师父的教功录像看，同修动作差异很大。回家仔细看师父的教功录像和大圆满法，把自己当成新学员，重新学习练功动作，一定要标准。由于邪党的迫害，大陆同修失去了集体练功的环境。我所在的地方是中等城市，同修多忙于做3件事，互相在一起学法交流的时间多，练功的时间少，平时都是自己在家练功，多年形成习惯了，练功动作出偏自己也意识不到。那农村同修就更难说了，由此想到，有的同修身体出现不正常的状态，是不是也是与练功动作长期不准确有关呢？建议在一起学法的同修，定期或每个月组织一次集体练功，重视互相纠正练功动作，别把鸡逮偏了。